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很荣幸过去几次讲道呢，可以和大家一起研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6-18节，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丰富和真诚的书信。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考的题目是新约的荣耀。在这几次的学习中，我多次提到新约是指用基督的血所立的约，也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所应许的救恩。新约是荣耀和完备的救赎。在新约当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三天后的复活带来了罪的赦免，使人因信称义并且得到永生。这一切都是基督教福音的核心信息。我们要传扬新约和福音，保罗也是如此行的。然而不幸的是，一些传讲旧约的人尝试在救恩问题上迷惑人，让保罗都感到困扰。耶稣基督足以救赎我们。我们经常说救恩只能靠恩典，要凭信心在基督里得到，没有任何仪式能成就救恩，也不需要任何礼仪或者人的工作来使人得救。一个破碎的懊悔的罪人，他谦卑自己，明白了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逃避审判的结局，于是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恩典，祈求怜悯，祈求饶恕。基于耶稣基督为人所做的一切，满足了神的公义，为罪人赎了罪，神就饶恕并拥抱那个罪人，用基督的公义遮盖了人的罪，应许他有永恒的生命。这就是基督信仰的福音。整个救赎过程没有任何一部分涉及到礼仪和仪式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所真正的基督教教会里面，大家都能理解福音是在新约环境中发生的。我们没有任何仪式和记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真理有着清晰的理解。我们不是依靠记号得到救恩的，我们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的真理。但是不管在昔日的保罗时代，还是在我们的今天，总有人带着象征主义的宗教，一种圣餐形式主义的宗教和祭祀形式主义的宗教，想在象征性的行为上再加上属灵意义、属灵实体和救赎的恩典。哥林多教会当中就存在做这些事的人，他们要求在基督里已经得救的人要持守摩西律法中的仪式。他们认为这样做才能够确保救赎有效。一些外邦人被要求行割礼，他们需要遵守洁净仪式和献祭啊等等的律法。他们被要求回到旧约时代那些过时的记号当中去。其实高举那些仪式记号是没有意义的，它不仅违背了福音的实体， 也破坏了记号原本的目的和意义。它不是用来援助恩典的，也不是用来援助属灵生活的，它们只是一些图片，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所以处理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保罗在这个部分呢，表达了他的关注，就是人们要知道新约和旧约的分别。更合适的说法是，人们要知道旧约如何过渡到新约。这并不是说旧约和新约是对立的，他们不是彼此敌对的，是旧约让新约来取代了自己。旧约本身不完整，它不能拯救人，也不能赐下公义。旧约必须废去，被新的约所取代。不过旧约的存在有它的目的，这是个很好的目的，达成了那个目的就代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这个目的要消失的时候到了，就让它消失吧，让新约来取代它。我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尽可能的将内容覆盖到更多的层面，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掌握当中的意思。我意识到有些福音派人士啊，他们不明白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关系，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还有律法和恩典的关系。这个想法呢，来自和一位朋友的聊天，他告诉我一些他自己教会和牧师的事情之后呢，实在让我感到惊讶和失望。他告诉我，他在另一家教会以牧师的身份服侍了几年之后呢，又以普通信徒的身份回到自己的教会上圣经课。他问他的牧师，旧约的人是如何得救的呢？这位牧师立刻回答说，通过遵守律法呀。我不清楚这个误解的影响到底有多深，但是你们会发现，连属灵领袖中都存在了这个误解，这的确是个可悲的事。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因为遵守律法而得救，因为律法不能拯救人。现在呢，我再多谈一些律法的事。回到之前停下来的地方，我们谈论圣经里的律法，其实呢是指着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就是神启示给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记载在旧约前五卷律法书里面的。律法有三个部分，民法、道德法和仪式法。民法是来自神给予他的以色列子民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生活指引。当然在民法中，某些指引的要求超越他们本身的情况了，但是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在社交生活上独立于其他的群体，不受异教群体过度的影响，让他们在世界上能够持守一神的纯洁见证。因此摩西律法里的民法部分是为了让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特的民族。第二部分呢是道德法，神启示给摩西的律法中有一部分是关于道德伦理的。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社会行为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独特，但是道德呢，却能够。重要的是在社会领域里对神对人的道德行为。律法中的道德部分跟人的心有关系，跟美德有关，跟公义和罪都有关。第三部分是仪式法，它是一系列的图画或者符号组成的。这些图画符号都跟救赎有关，跟神救赎的目的有关， 他们可能说明人的罪性啊，描绘人需要神的拯救啊，他可能证明十字架的牺牲，比如以动物献祭，他又说明透过清洗达至得洁净的需要，他们也可能说明救恩的目的和益处是休息，就是安息日。但是所有摩西律法的象征部分都围绕着神拯救的目的而出现的，因此这三个部分使律法很全面了。将这个律法给予一群特殊的人，让这群人活在世上却能够被分别出来。你们知道吗？他们有饮食的律法，有特定的节日和节期，这一切都规定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规律。他们还有某些习俗和传统习惯，会指引他们如何穿衣打扮啊，如何准备食物啊等等。这些呢，都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处理自己拥有的东西、农作物和动物等等，都有独特的方式，使他们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群体，从世界其他群体当中被分别出来。同时他们还要以独一真神的信仰来接触这个世界，这都是关乎民法的。而礼仪律法是图片和象征，永远没有人能因为献上动物祭牲而得救的，或者因为进行了洁净仪式而得救了，不会透过守安息日或者安息年而得救，也不会透过守律法仪式而得救。我们再看一看最重要的道德法，请记住，当新约来到了，这个将以色列从其他国家中分别出来的民法就被搁置在一旁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中间的墙已经倒塌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教会不再有什么特别的仪式，也不再有民法和社会的行为规范了。今天呢，还有人始终相信需要有仪式才行，有时候我们称他们为重建主义者或者神智主义者，也许你们听过这些名称吧。如果从没有听过的话，很好；如果你们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那就更好了。但是这些人正尝试在教会推行全套以色列公民的生活，这实在是没有必要。仪式主义已经被撤销了，新约里已经说得很清晰，仪式主义的律法已经被撤销了。哥罗西书第二章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还有希伯来书也显示了整个献祭系统都已经结束了。律法的核心和精神是道德法，仪式法是暂时的，是用来描绘将来的新约。因此我在这几次的讲座中不断地说一系列的圣餐、祭祀和象征性的基督教仪式都是颠倒是非的行为，因为整个仪式系统在真的犹太宗教里只是新约的一幅画，新约一来就不需要他们了。有关这一点我想再多说几句。现在呢，我们一起再看一看摩西律法的中间部分，就是道德法。道德法有三个基本存在的原因。第一是显示神的存在。从神启示的律法当中，你们能更清晰地看见神的本质，就是他道德的本质，他的圣洁和他至高无上的属性。这就是他，就是神。最能真实的表明神的，就是他的律法。 当你们读神的律法，就会发现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正像在以赛亚书的六章，天使呼喊神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律法显明了神。第二个原因是它显明了神对人行为的旨意。道德法的第三个存在目的就是宣告人是罪人，因为当罪人来到律法面前，看见圣洁的神和神圣洁的标准，再看看自己的生命，就意识到自己是有所欠缺的人。律法揭露了他的罪。在旧约中，律法的目的就是去区别一群独特的人，从世界当中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良善的见证。律法中的仪式法象征性的描绘人们极度需要救赎，这救赎的应许在新约里实现了。律法的道德部分呢，显明了神和他对人的旨意，也让人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神从来没有打算一直保留律法中的仪式部分，但是犹太人却想要持守它。这些人呢，被称为犹太派信徒、假老师、假使徒，又或者是受了割礼的群体。他们尾随保罗四处迷惑教会的会众，重复地说：哎呀，我们必须遵行仪式啊，我们必须遵行仪式啊，必须要遵行仪式啊。因为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弄糊涂了，并且真的相信这些仪式就是救赎的一部分了。那事实并非如此啊，他们要求大家要回到旧约的记号。但是这些记号呢，自从呢实体到来之后已经过时了呀。为什么还需要这些记号呢？他们想高举这些绝对毫无意义的记号。像我说的，他们不仅拒绝了福音的实体，也拒绝了记号本身的意义。这些记号远离了基督的真福音和恩典，转向了空洞的圣世主义的标志、影子和图片。这恰恰发生在哥林多教会里。保罗要让会众意识到，虽然旧约是好的，但它有自己的时间和荣耀啊。现在新约已经来了，旧的就要过去了。这就是保罗在这章经文里面的基本论述。我一直在强调，保罗时代发生的事和今天的情况非常相似。今天的社会里有福音派的、东正教的和基要派的基督徒，他们都和我们一样，四处宣扬基督的福音，说明只能在基督里靠恩典和凭着信心得到救赎。这是宗教改革的伟大见证。我们正在四处传扬福音，但也有人在搅乱这件事。他们跟在我们之后的有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还有特定献祭仪式的高教会礼仪新教。他们提倡符号和图像，就像他们是实体一样。这正正是使徒保罗在处理的事。昔日呢，他只在某些方面看来很糟糕。看来犹太派信徒有一堆神所授予、神所制定的记号，至少他们可以说：哎，这些在圣经中出现过，他们在旧约中就存在的。至少犹太律法主义者可以回到过时的，就是 起初神在旧约里设定的系统里面去。但是另一方面，罗马天主教的人却发明了从没有在圣经出现过的记号。这些记号取代了实体。多年以来，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和东方东正教，甚至有一些新教，都已经发明了自己的一套非圣经的操作系统和仪式。举例来说，罗马系统有用来向圣徒和玛利亚祷告的玫瑰珠子，和公式的祷词、苦修和圣事，以及敬拜圣徒和天使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出自圣经的，没有一样是来自旧约或者新约，全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从他们的沉思啊、传统啊、议会啊和法令当中发明出来的。这些东西甚至出现在路德宗派里，在守圣餐的时候，相信恩典让基督真实临在圣餐崇拜当中了，认为仪式会成为实体了。他们做出亵渎的声明，行献祭仪式，认为在这一切中呢，都有基督同在了。在每次的弥撒中啊，如果基督真的临在面包和葡萄酒当中，那基督岂不是被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的献上为祭了吗？即使最糟糕的犹太仪式主义者，他们都没有发明这些不合情理的东西啊。在新约当中，真实简单而纯正的救恩常常被仪式主义者胡乱地堆砌起来，从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保罗要我们明白，旧约的确有一个荣耀，但那是短暂的，他已经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完成了他的使命了。现在新约来了，新约是救赎的约。好，我们再回到经文当中，道德法在旧约中是叫人知罪。如果你是个活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你就接触到神的律法。他们在每一个安息日都要读律法，他们很留心神的律法，无论坐下、起来、行走，他们都日复一日地教导自己的孩子律法。神的律法启示了神自己，也启示了神对人的生活有圣洁的准则要求，结果就暴露了人的罪。因为人是永远不能达到这些标准的，所以律法是要叫人知罪。律法使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感到绝望、破碎和懊悔，呼喊：哎呀，我们达不到神的律法要求啊，我是被咒诅的呀。申命记提到，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犹太人知道，每次他违反了律法，他都会被定罪。他得到了启示，明白神完美的目的、完美的意念、完美的本质和对人完美的旨意。可他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呢，他是个悲惨的罪人，没有盼望，也不能救自己。那他该做些什么呢？谎言告诉他，只要遵守所有的献祭就可以了。你只要献祭，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圣殿，守安息日，进行洁净的礼仪啊，吃合乎犹太教教规和礼仪要求的食品，并且遵守所有安息日的律法。如果你做到了这些，好了，你就会得救了。 这种错误的犹太主义，欺骗了整个民族。所以当耶稣来了，全以色列民都相信持守仪式就能解决罪的问题了。他们每天正在正确的时间屈膝跪拜，目的是为了祷告。他们进行无数的仪式，让他们脱离罪的后果。所以就像今天天主教所做的一样，他们是律法中的仪式部分，为救赎的途径。你可以看看天主教的记号，并且说，哎，是的，他们肯定是实体的记号。如果他们能够看见呢实体的话，那个记号就模糊了实体。欺骗人能凭借那些个记号就已经可以得救了，那是相同的欺骗。所以律法的原意不是叫人靠着持守仪式以解决罪的问题，然而守律法的行为就扭曲了犹太主义，现在更扭曲了重视圣礼和圣职者的宗教。这不是一种关系，不是一个实体，这不过是一堆记号。但是那一场骗局呢，会是致命的呀，因为你会误以为骗局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可事实却不是。他们是虔诚的人，非常虔诚的人。你们可以到以色列地看到虔诚的犹太人，我说非常虔诚呢，因为他们会遵守所有的宗教仪式并进行所有的仪式，他们是虔诚而且正统信仰的人。我呢曾经到过犹太会堂，在那里度过了几个小时，看见有些人正在学习律法，包括律法中的细小的一些细节。他们带着小孩教导他们可兰经，他们每时每刻都如此行，天天如是，但他们总是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考虑到自己的无能啊，他们以为持守某些仪式和规条就能够掌握了得救赎的途径了。他们从来没有被自己的无能推到了最悲惨绝望的地步，从没有发现那是没用的宗教仪式。他们也没有向神捶胸顿足，大声的哭喊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吧，用恩典来拯救我吧，没有到这个地步。他们将仪式代替了神在他儿子里所预备的救赎。罗马天主教满足于每个星期进行了这些仪式，并且从心里相信这些仪式就可以解除他们的罪，但事实是根本不可能。我不是不喜欢天主教我才这样说的，我是因为爱他们才这样说的。愚蠢的人才会让他们继续活在蒙骗之中。所以使徒保罗想挽回我们，并且告诉我们，看，你们需要明白律法所有部分的目的，道德部分使你绝望，仪式部分展示出你们极度需要一位救赎主。你们不能视律法为仪式化的救赎啊，人不能因为受割礼而得到救赎的。让他们遵守摩西仪式不会比靠人力遵守道德法更能挽救他们，这两者都没有用，因为一旦违背了其中一条律法就注定灭亡。所以保罗会在第六节指出，任何真正的传道人，任何真正的神仆都是新约的仆人。所有律法的目的是要向你显明罪， 保罗列出八点去更好地描述新约。我们上次呢只提到了七点，现在要增加一点。所以我们要从八个方面指出新约的优越性。新约给予人生命，产生公义，是永恒的，带来盼望，是清晰的，以基督为中心，使人得自由和改变人。新约的八个优越性呢，会让我们懂得要把旧约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旧约被替代了，这是个极不同的分别啊，让人震惊的差别。上次我们提到第一点，新约给予人生命，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六节告诉我们，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新约给予人生命，因为它是属灵的，它是被圣灵赋予能力，它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第六节的字句两个字呢，不是指律法的意思，而是指不正确的陈述礼节或仪式。字句的字面意思是错误的解读律法。罗马书第二章27-29节讲述在身体上受了割礼的不是真割礼。例如保罗在第27节说，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遗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他将从律法中而出的遗文与律法的遗文区别出来。到第29节，他接着说，不在乎遗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遗文与律法不同，上次呢我已经指出这一点了啊，所以呢不再仔细的讲了。字句是错误的解读律法，字句就是望着道德法说，解决方法是持守仪式。所以你创造了一些外在的机械式的行为准则和宗教仪式，组成了一个假定可以让人获得救赎的系统，这就是字句，那是该死的东西。律法足够把你杀死了，从积极方面看，律法会使你步向绝望，希望最后呢引导你走向基督。从消极方面看，因为字句会成为你困境中的答案，所以它可以把你杀了，并且使你永远死亡，这是欺骗人的圣礼主义宗教。字句可是真正的杀手啊，所以保罗才会说，当这些人到你这里来，将这些外在的东西强加给你的时候，这些对律法错误的使用和误解将会杀了你。只有圣灵能给予人生命。我们是传扬新约福音中的基督和圣灵的能力。圣礼主义的系统让人追求以字句和宗教仪式而获得救恩，这实在是把真正的基督教给歪曲了。第二点，新约产生公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七节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好，先停一停。保罗呢被人控告，他轻视神的律法，反对神的律法。那么事实上他们在耶路撒冷逮捕他的时候说他的言论违反律法。他 他被犹太人称为道德律废弃论者，他是反对律法的人，他总是被人指控反对犹太教的律法、习俗和仪式。所以他在这里想让我们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他用正确的角度去看旧约和律法。第七节开始，他指出旧约和律法是死亡的执事，是属死的执事。律法是个杀手，律法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大众杀手。是啊，律法是杀手中的杀手。神的律法是死亡的执事，他杀害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我用罗马书第七章来说明，尝试跟着保罗的思路，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答案是断乎不是。律法不是罪，律法没有错，它是完全公正和美好的，律法不是罪。但是相反，请看第七节，这是很有能力的话，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就说如果没有律法的定我的罪，那我怎么知道我犯了罪呢？保罗举了个例子，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如果没有律法，那就没有办法定义罪了。因此保罗说律法用来定义罪，没有律法我不会知道我是个罪人。若你不告诉我贪婪是罪，我就不会知道那样做是错误的。因此当律法来到定义何为罪，你就知道有律法的地方就有罪。你知道人类是如何运作的呢？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吗？我举个现代的例子，如果把神的律法从社会中抽出来，那么我们如何决定是非对错呢？我们就不能了，对吗？昨天呢，有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某部门的女主管，她在电台说啊，我们加州大学被大大的误解了啊，有人控告我们说歧视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因为我们有一个后备军官训练队的计划，因为在军队和后备军官训练队里面呢，有歧视同性恋的政策，因为加州大学有后备军官训练队，因此呢，加州大学就被指是歧视同性恋。然后他继续的长篇大论的说，哎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的呀，我们不想这样呀，加州大学有一个政策，我们的政策是接受各种性取向的人呐，等等等等，说了一大篇。这是南加州最大的教育机构，表面上是个培育英才的地方，而他们居然完全没有概念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没有这个意识，他们想冲到最新的广播间里面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确保没有人认为他们的标准会古老到跟圣经的标准一样的，这样的陈旧过时。因此的没有标准定是非对错，他们把什么信息让他们的学生群体知道呢？基本上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想做就尽管去做。所以你正在做的就是活出你的人性。60年代《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始人休·海夫纳，他问道，露骨的性行为有什么错呢？这是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在《今日基督徒》杂志里面读到了一篇文章内容，他在采访当中说， 这到底有什么错？这是一种本能的欲望，不是吗？我们有本能欲望，要吃喝，要睡觉，这是人类的正常行为。我们有那个欲望，正如有欲望要吃饭一样。那样做有什么错呢？这只是人类的行为。你们知道吗？堕落的思想会说，是啊，有道理啊，讲得好啊。然后他就继续做。你认为他们会说，哦，有罪，有罪，这是有罪的。不，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游戏规则。我写了《消失的良知》这本书，正是因为这件事。没有任何装置像警报系统一样可以提醒他们，所以他们怎么会感觉到有任何的压迫呢？只有当带有权柄的律法来到了，他们才会说，哦，等一等，哦，这样做是错的。啊，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这样做，那我就成了罪人了，而罪人会下地狱的。只要把律法拿走了，就不能传达任何信息了。保罗说，在我碰到律法前，我还认为自己是挺好的呢，但是当我碰到律法之后，我就说，贪婪，贪婪，你不能这样做。我还以为是正常的人类行为呢，贪婪，贪婪，我几乎对所有看到的东西都贪婪。因此律法定义了什么是罪。现在呢，我给你们第二个概念，律法不仅定义了罪，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八节，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我很喜欢这句话，就像跟某人说，不要有妄想，千万不要有妄想。当你跟一个人说不要贪婪，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就会贪婪呐。当你不断向他们灌输律法，这只会激发他们里面的每一样东西。有点像说，那不对啊，我可以啊。突然间你开始看到你生命中充满了贪婪，对吗？而且到处都是。贪婪一直都在，只是过去没有为你定义出来罢了。当律法来临，你心里的堕落说，哎，我不喜欢律法。你内在的东西开始推动你进一步的贪得更多。就像小孩子走到商店里面，看见有标志写着不要触碰，你会看到那些个商品啊，都会在小孩子手里面动起来了。孩子妈妈说，哎呀，你离花坛远一点。只要他看着别处，孩子就把脚伸进去了，这样他就可以说，嘿，他做过了。律法就是这样被制定的，他面对人的堕落定义了人的罪，并且加重了他的罪。还记得在天路历程里面，当律法像一个仆人进到房间里面开始打扫了，然后尘土开始翻腾起来了。当你触摸到尘埃，你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中看到了这些尘埃，才知道有多么脏。你会说，哇，律法的作用就是使灰尘在每个地方翻腾起来。律法不能产生公义，它只是个杀手。律法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大众杀手，它是死亡的执事。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八节末到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灵性上死了， 他意识到他的状况，他在灵性上是死的，他意识到他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他是个罪人，他注定是要死的。在第11-12节说，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问题呢，不在律法，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在于我呀。第14节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道德律法是神给予的，可以杀死你，因此我们要传扬它，因此你必须要有道德法，你要高举它，维持在高标准之上，好让它置人于死地。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3章，然后总结这个信息。加拉太书3章，律法是让罪人知罪，不是来拯救他们的。律法不能产生公义，律法只能产生死亡。律法是次等的，律法不能拯救任何人。律法的目的是揭露罪，引导罪人悔改得救，恳求神恩慈的宽恕。这一切只能靠基督的牺牲才可以实现。加拉太书3章21节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而律法不是神应许的相反，神的应许是指赐给我们的永恒生命和救恩，律法不是与神的应许相反的，只是律法不能产生应许，律法不能让应许发生。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公义就会通过律法而有了，但是律法做不到，律法不能产生公义呀，旧约不能产生公义呀，没有人可以遵守道德法，因此遵守律法就不能拯救你。进行各种礼仪、仪式和象征都不能拯救你，因为他们都不能救你。在一个文明的群体里面，作为犹太人是不能拯救你的，以上的东西都不能拯救你，律法中固有的东西都不可以拯救你。事实上，加拉太书3章10节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如果你违反律法，就算是一次，律法都会咒诅你的，因此律法不会拯救你。加拉太书3章19节说，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换句话说，历史上律法来了，神是让律法来定人的罪，把罪人带到了绝望。第22节说的圣经呢，就是律法的同义词，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律法的整个概念是让罪人被困在罪中，让他们转向救主。加拉太书3章23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因此律法就成了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走向了基督。这可不是在教室里面和讲堂上面的导师啊，这是一个道德的监护人啊，通常是个仆人， 不会发出太多的信息，反而是带着软鞭子跟着孩子到处走，按着准则来管教和使他的行为符合标准。律法是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走向基督，好让我们因信称义，这是唯一让你称义的方法。这也是亚伯拉罕在律法前得以称义的方法，也是每个人可以称义的方法。所有信的人，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们都对神存有信心。任何时候，你只能靠着信心得救。律法只是把你推向了神。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5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好了，你们可以把律法放到一边了，因为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律法把我们带到了基督那里了，现在律法刻在我们心里。就像罗马书8章所说，我们可以透过内住圣灵的能力履行它。律法能做到的只有杀害。所以罗马书3章里提到，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只让人知罪，这是他能做的全部事。律法是死亡的执事。好了，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的3章最后的论述。我们知道保罗所指的属死的执事是指的律法，因为下一句话提到了用字刻在石头上。他这是想表达什么呢？这是十诫呀。在出埃及记第32章15到16节记载，摩西在山上，神将律法赐给他，就是刻在石头上的十诫。出埃及记32章15到16节说，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在保罗的脑子里刻在石头上的律法，无疑就是指刻在石头上的十诫。那十诫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十诫是道德法的总结。道德法总结在这十诫之中，但事实上整个律法被包含在那10条诫命之内，而那10条诫命又被包含在2条之内，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因此神把道德法刻在石头上，其目的是要去毁灭。在我服侍的这些年以来呢，收集了很多精美的纪念品。哎，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带着各种不同的人送给我的纪念品回了家。这些呢，都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成了在工作和学习上围绕着我的无数回忆。其中的一件宝贵的珍藏是几年前一位朋友送给我的，那是一件小小的普通材料做的东西，但是每次我看到它，或者心里或者眼睛里都会带着泪水。那是一幅石刻画，主角是摩西，他举起了2块石板，他浑身湿透，面无血色，表情呢凶狠绝望而又脆弱，正预备把这2块石板在山下 摔碎，用律法把那些山下背叛神的人压死。围绕着这个可怜脆弱的灵魂的，就只有基督了。他双臂环抱着，完全陷入到基督的怀抱里，以致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他。律法只会攻击基督，他会把律法打成碎片。我望着这幅画，觉得他充分刻画出律法的意图，只有基督可以拦阻律法所做的事。加拉太书第三章说，因为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律法颁布下来夺走了谁的性命啊？是基督的性命。律法粉碎了他的性命，但同时也粉碎了杀人的能力。他不能夺去基督所保护人的性命了，这可太好了。刻在石头上的字句是个杀手。如果有人认为遵守道德律法，做个有道德的人就可以进入天堂的话，请忘记这一切吧。除非你被基督保护，否则你会被压得粉碎。当他撞击基督的时候，他永远不会碰着你了。事实上，基督会代替你死，这是一个极好的真理。保罗称，这律法尚且有荣光，律法随着荣光一起来。山上有荣光，那里有云，有闪电和打雷，天使也在那里，因为有天使传递律法，神用燃烧着的手指在火中将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里到处都有荣光，不要认为律法被轻视了，不要认为摩西高举了保罗所轻视的东西。保罗没有像他的敌人那样轻视神的律法，他说这律法尚且有荣光。律法有它的位置，律法是圣洁的、荣耀的、公正的和美善的。保罗所轻视的不是律法，他轻视对律法错误的使用和误解。律法有荣光，但是第七节末解释那律法的荣光是什么样的荣光呢？那荣光是渐渐褪去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荣光。律法有荣光，那褪去的荣光被新约的荣光所取代了。新约给予人生命，新约产生公义，律法不能给予生命，只会杀害。律法不能产生公义，它只能激发起罪，产生死亡和罪。新约生命和公义就是圣于经文的根基。你们知道保罗是怎样举例的吗？他用了一个非凡和奇妙的例子，他把我们带回到摩西在山上得到神赐下十诫的那个时候。摩西与神面对面相见，出来的时候脸上充满神的荣光。保罗选择了在救赎历史上最奇妙和不可思议的事件来做例子，说明旧约褪去的荣光会被新约永恒的荣光所取代。下一次聚会呢，我们会回到出埃及记，我们将和摩西一起经历山上的那件事。那件事就是圣于经文的根基。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蒙福的，因为我们能理解你那伟大和深奥的真理，以及在基督里给我们的供应，我们很感恩。你让我们正确地理解了律法、福音、旧约和新约。父啊，我们知道救恩总是因着你的恩典而成就的，你让我们这些悔改的罪人能凭着简单的信心 得到救恩，这是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为那些活在这可怕欺骗里的人而祈祷。他们认为遵守道德法、行善，就可以赢得上天堂的资格。主啊，求你拯救他们，脱离这个骗局吧。主啊，求你也拯救那些以为他们进行了足够的仪式，上教会的次数够多了，就可以得救的人。求你拯救那些以为点了足够的蜡烛和拿着珠子念足够多遍的祷文的话就可以得救的人。求你拯救那些接受正确洗礼、弥撒或参与圣餐就以为可以得救的人。请释放他们脱离那可恶的谎言，愿每个罪人都意识到他们的罪，让他们的罪可以在生命的各方面被显露出来，让他们可以看清自己，愿他们以恳求悔改的心来到基督跟前，因为基督愿意为悔改的心承受击打。我们感谢您，在基督里面的新约赐予我们生命，这是丰盛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新约产生公义，这是基督用来遮盖我们罪的公义。父啊，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救我们脱离一切陷阱和外在的东西，因为耶稣基督才是实体。愿我们与保罗一起见证，我们曾经堕入那个陷阱当中，直到我们看到并认识基督的非凡价值。愿我们和保罗一起来寻求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受难，并且与他同死。求你赐给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使我们能够赞美和荣耀他。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